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9月16号，公元2002年10月2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奥地利传授十轮金刚观顶。西藏著名政治犯景命桑布在瑞士获得政治庇护。西藏流亡政府官员驳斥现在西藏是历史上经济发展和稳定状态最好时期的报道。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奥地利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传授十轮金刚观顶。本台特派记者陈佩诺乌从奥地利发来消息，本月20号，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的8000多名信徒以及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和奔波教派的高僧云集奥地利格拉茨城，接受达赖喇嘛传授的十轮金刚观顶。移居美国的西藏宁玛教派高僧索加仁波切在奥地利还特别为大众放映了一部关于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状况的历史背景影片。他并且呼吁各界关注班禅喇嘛的现状，敦促中国政府释放被监禁的11世班禅喇嘛。来自英国伦敦的藏人玉珍女士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特别从伦敦到奥地利接受达赖喇嘛传授的十轮观顶感到十分荣幸，接受十轮观顶有助于内心的和平，对人类创造一个宁静的净土。达赖喇嘛在传授十轮金刚观顶前开示信众密乘的观顶和指导经义，观顶有驱散和洗净身心注入之意。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奥地利为大众传授白度母观顶。奥地利十轮金刚观顶主办单位还将为达赖喇嘛贡献长寿仪轨。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著名政治犯景命桑布在瑞士获得政治庇护，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为了营造双方的会面前的友好气氛，中国政府于上周四提前释放了被监禁10几年的西藏女政治犯阿汪桑芝。在此之前，北京还提前9年以保外就医的方式释放了囚禁长达30多年的西藏著名政治犯景命桑布。同时江泽民也于今天抵达美国，开始他任职期间最后的一次美国之行。与今年7月份抵达美国华盛顿接受身体治疗后，8月份抵达瑞士继续接受身体治疗的景命桑布在瑞士正式向瑞士政府要求政治庇护。获得在瑞士长期居住权的景命桑布本月11号在奥地利受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热情接见。达赖喇嘛详细询问了景命桑布目前的身体状况，并且希望他好好养病。就上周四中国政府突然提前9年释放了西藏著名女政治犯阿旺桑芝一事上，景命桑布接受了本台特派记者群宾诺布的采访时表示，
党部队要我休息一下，他党中央给我呢上线都是当国人上面到的。
阿旺桑芝获释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党中央早就应该重视国际各界的长期呼吁，因为西藏政治犯从原则上讲只不过是代替西藏民族宁愿抛弃生命抗议中共的暴行来争取自由，而非犯法，也没有犯下丝毫的错误。因此中国政府必须认真的考虑并且面对事实，加强人权的改善。景命桑布在有关仪式上还表示，北京方面陆续释放政治犯是为了给美中关系营造良好的气氛，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促使2008年北京主办世界奥运会时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他认为，总的来讲，中国政府目前所出现的软化现象，并非其政策有所改变，而是利用各种渠道来达到其真正的目的。西藏前政治犯吉米桑博目前正在奥地利接受石轮金刚关顶，他已经正式获得瑞士政府的政治庇护。
请继续收听新闻。所谓西藏自治区的扯区监狱长卢宝说，新关押进来的政治犯逐渐在减少，每年都会有数十名政治犯被送来，但在90年代后期，这个数字已减少一半。去年只送来两名政治犯，今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新的政治犯。另外，西藏政府一位官员日前表示，现在是西藏历史上经济发展和稳定状态最好的时期，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这位官员指出，政府开放国际媒体来发现这些讯息，过去通常都拒绝外国记者进入西藏，但过去几个月，政府邀请外国驻北京记者前来参观，接着还会邀请数个欧洲国会议员、团体和外交官员。就有关上述报道，本台特别采访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中文发言人达沃茨人时，他表示，
达沃桑卓被释放确实是，而且是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七个被提前释放的西藏政治犯。还有一个呢，比如说这一次来中共来邀请西藏政府的特使到北京去等等，都可能是一种比较积极的反应，我们当然如果往好里理解。但是如果仅仅想，如果从其他的角度来看也不一定。比如说这些被释放的政治犯都是在国际上广泛引起关注的，而且是上一次布什总统就向江泽民提出的一个名单，就政治犯名单，要求释放这些政治犯为中美关系改善关系的先决条件，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给中共施加压力的结果。所以来说，也许可能仅仅是施加压力的结果，表现就是把西藏的政治犯了作为一种跟国际社会进行打交道的一种筹码，而不代表改善对整个政治犯的立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还有更多的西藏政治犯仍然还在监狱里遭受着苦难，而且更多的政治犯来，比如说一些很著名的政治犯到现在为止也并没有释放。更主要的是，中共对西藏的政治打压并没有停止，所以并不能认为就是从根本原则上或者说从根本上有什么改变。那么你说这西藏的历史上什么经济发展和最稳定状态了，我认为这个不能这么看，这要看就是这种经济发展是怎么样的发展。比如说，如果说西藏，如果中共让改善西藏人的生活环境，让西藏人掌握知识，让西藏人通过西藏人自己的努力，西藏人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把经济改善起来，使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真正的发展。但是现在西藏的不是这样，西藏的所谓的经济发展，确实在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像模像样，但这种像模像样的发展跟西藏人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这种发展或者说把盖起很多的高楼和大厦以及修建公路，如果把这个认为是发展的话，那么这些盖起这些房子和修建这些呢，都是中共一手操办的，也就是他花钱，他出人，他自己在那，西藏人仅仅在旁边看着，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而且这种经济的发展完全是中共他自己花钱在那弄起来，就是给人看的。他对西藏经济的发展，对西藏经济的带动作用究竟有多大，其实很值得疑问，甚至可以持否定的意见。那么反过来讲，就是说这种经济发展，我们可以这样举个例子，就像在一个沙漠里面，本身没有植物，那么中共呢用汽车运水，在那条开出了一个花园一样。如果有一天这个汽车不用水了，那些花园马上就会变成沙漠。也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正的发展西藏经济，应该是把西藏这个经济沙漠变成，让它那条本身可以生长植物，而不是你在那运水，在那条创造这么一个景点。所以在西藏的经济发展仅仅是一个景点，这是一点。那么再说这种稳定状态，这种稳定当然是要靠20多万军队驻军和武警以及便衣警察，密布各个街头的便衣警察以及各种各样的摄像器材等等，通过这些各方面几十年的高压政策来换来的这种一种稳定。这种稳定是牺牲人民的自由，牺牲人民的权利或者各种各样东西来换来的稳定，这当然不是稳定。比如说如果这是稳定，比如说印度在克什米尔也是稳定，伊拉克在萨达姆的统治下也是稳定，北朝鲜 人民每年都有饿死，但是并没有发生暴乱，为什么？还是稳定。所以、这种稳定大家都是同一个层次的稳定，它并不代表人民对现政权或者中共统治的认可。所以这种稳定是一种高压统治下的稳定，并不是真正的社会稳定。
所谓西藏自治区监狱长日前表示，被关押进来的西藏政治犯逐渐在减少，特别是去年呢只送来了两名政治犯，今年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新的政治犯。对此您是否认为西藏人民对未来已经失去了信心，或者是呢其他什么原因？
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必须承认的，就是西藏政治犯肯定在减少，但是他说去年只有两个政治犯，我们认为就是不同意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共不像以前，他已经学乖了，学乖了就是变得不要脸了，更不要脸了。其实你说一方面说学乖了，一方面说就是更不要脸。为什么不要脸了？他把很多的西藏政治犯或者是由于政治原因而进入监狱了，他用刑事罪名来判决，就是给你扣上一个刑事罪的罪名，然后来给你判处徒刑，然后来这样来在外界看来他是由于刑事原因而被判刑的，其实他是由于政治原因进来的，只有当事人和中共他自己都清楚。所以呢，中共为了避免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引起关，他都是采取这，所以这个两个人并不代表西藏的真正的政治犯的情况，今年也是这样。但是总的趋势是在减少，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二十多万军队的驻军，以及武装警察，以及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监视器材，以及各种各样的便衣警察等等，最原始的从便衣警察，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暗探、密探、告密者等等，培养告密者，以及从现代的监视器材、现代科技的监视器材等等，这些的利用了，使西藏来被压制下去，被表示稳定。那么这是不是说好像说中国，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藏人西藏人民是不是认同了，一方面是不是认同了中共对西藏统治了，也不是。那么是不是西藏人就像您刚才所提问的是不是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了，也绝对不是。第一，西藏人民没有认同中共，而且没有为没有认同中共了，所以中共要在西藏维持二十多万人的大军，这样一种就是这种统治其实一种军事战力状态，也就是中共统治西藏已经五十年，到现在为止其实仍然出现那种军事战力的状态，而不是行政管理的状态。中共用花很多的钱送来很多的汉人来，让他们担任什么县委书记、地区书记、党委书记，让他们来统治，然后呢用二十多万军队来维持这种稳定，是这样的情况下才产生的。所以呢，就是他压制了人民，人民没有机会去反抗，人民没有机会去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是压制。另一方面，西藏人民呢，一般来说就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种波澜壮阔、持续不断的反抗运动以后呢，遭到中共的血腥镇压以后呢，确实这很多人都看到了，就是现在这种反抗呢，应该说没有什么好就是现在的时候很难结出一个我们所期望的果实。你的反抗呢，可能是会白白的造成很多的损失，所以呢。不管是西藏流亡政府也好，是达赖喇嘛也好，或者是西藏里面的有见识的人也好，他们都觉得在现有的中共这种最强盛阶段了，我们如果起来进行反抗的话，可能是白白的牺牲西藏民族的这种最精华的力量。所以呢，应该是利用中共，一方面利用中共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一些合法的为民族争取利益这样一个活动，一方面呢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向国际社会，因为毕竟西藏民族是个弱小民族，而中共呢，虽然在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大国，而且相对西藏来说，它是一个庞然大物，非常强大的。要镇压西藏人民的反抗，在中共从中共的角度来，现在是绰绰有余。在这样的情况下，西藏人民的反抗有时候很多都是得不偿失，所以西藏人民把自己的力量都转向国际社会，这又是一个就是是斗争方式的改变，绝不表示西藏人民对失去了信心。
谢谢您接受我台的采访。以上是新闻节目，欢迎您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钟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茶。那么酥油茶呢，也是西藏人民每日不离的饮料。一般呢，藏族人民早上一定要喝上几杯酥油茶才去劳动或工作。到了藏族人的家中做客，一般都会得到酥油茶的款待。那么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将砖茶用水熬成浓液，把茶水倒入董木，也就是酥油茶桶，放入酥油和食盐，用力的将夹落上下来回抽几十下，搅得水如胶融，再倒进锅里加热，变成了可喝的酥油茶了。那么酥油茶因为有酥油，所以能产生很大的热量，喝后可以御寒，是很适合高寒地区的一种饮料。以上是介绍西藏传统的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一美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